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们，主里平安。
平安。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正道，在正道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恭恭敬敬地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赞美你，求你向我们说话。就如同所罗门王一样，我们愿意向你寻求智慧，求你向我们展示如何才能得到这样的恩赐。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脚前，求你把智慧之道给我们显明。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求智慧。那首先的问题，智慧是什么？那圣经原文智慧 Chokhmah， 它的英文解释是 wisdom， 而 wisdom 这一词是指的有经验、有知识、有好的判断的品质。那用英文讲就是 the quality of having experience, knowledge and good judgment。 那由此可见，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单单有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经验，更需要对出现各种情况有好的判断。那么我首先讲一讲今天讲这篇讲到的初心。1988年圣诞节前，我得到一家德国公司多伦多分公司的 job offer。 1989年初，我从滑铁卢大学来到多伦多工作，在 Scarborough 国语基督教会遇到了王长兴长老。王长老呢，他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著名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的学生，他后来创立了多伦多华夏圣经教会。那么照片上的第一排是王明道先生和他的太太，第二排是王长兴长老和他的太太王师母。那么我就是在王长兴长老带领下决志信主的。那我的信主过程被王长老写在他的著作《我的天路历程》一书。那么这个就是左照片的右边的这本书，然后左边那本书呢是王长老记录王明道先生传道经历的著作。那王长老写我信主经历的时候没有用我的名字，而是用了一位很有学问的滑铁卢大学博士后的信主经历来叙述的。那我决志信主之后呢，王长老告诉我可以把自己的心愿向主求。我当时意识到我缺乏智慧，按照刚刚我们讲过圣经原文关于智慧的解读，我在智慧方面的缺失，当时一是年轻，人生阅历实践经验太少，二是对事情的判断不准确。此外我一直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在一些知道我或者听过我名字的人眼里，我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用现今的名词算个学霸。那么他们之所以这么看，是因为他们了解到我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我只读了一年大学就考上了研究生，是中国通讯学科的第一位博士，第一位博士后，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博士后。当时在1986年初，全国总共只有7个博士后。那我也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博士后，所以说他们说我很会读书，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知识远远不够。我的清华大学导师 我的滑铁卢大学导师都是院士，一个是中国的院士，一个是加拿大的院士，他们都是学识渊博的大师，和他们相比我差得太远，我那一点经历算不上什么，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我缺乏智慧，很想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因此我对王长老说，我想向神求智慧。王长老听了呢，很高兴，给我讲了圣经中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的故事，推荐我读箴言，这是我今天讲到的初心，向神求智慧。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所罗门是如何向神求智慧的。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的这个事情记录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到第九节。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求智慧，求你赐我智慧，这就是所罗门向神求的。那么我们接着看神是如何回应所罗门所求的呢？神的回应记录在列王记第三章第十到十四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所罗门是这个所罗门的智慧有多大啊？这个呢，我记录在这个列王记的第四章第29到34节，这是这么说的：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周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那么这段圣经记述了所罗门作箴言3000句的事迹。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讲到的内容就是箴言所讲述的一小部分内容。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些这一部分圣经。那么今天讲到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第二，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第三，寻求智慧要靠信心。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圣者便是聪明。对神有敬畏之心，才有受教之心，神的话我们才能听得进去。只有对神有敬畏之心的人， 才会看重神说的话，遵守神的诫命。正如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们回过头来再温习一下所罗门当时是如何向神求智慧的。正如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所记载那样，所罗门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是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自称神的仆人是幼童，自己承认自己不知道怎样出入，不知道如何判断神拣选的众多的民众。所罗门是敬畏耶和华的，他是谦卑的，是甘心受教育神的。所罗门求智慧的例子，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想求智慧，必须敬畏耶和华，谦虚受教的心是求智慧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再来看箴言的第二章第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口而出。这一句经文非常清楚，耶和华赐人智慧，智慧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敬畏耶和华，因为他就是智慧的源泉。那么人常见的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自以为是，是骄傲。可神恰恰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想求智慧，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而要认定神，专心的仰赖神。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几节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有聪明，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要敬畏耶和华。那么不要让世上的道理规则或别人的意见迷惑了我们的心。那么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这么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耶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那么这里的他人的理学 philosophy， 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它指的是 principle 或者 rudiments， 这指的属世的道理、原则、知识。妄言的原文的一词是 apathy， 这一词是包含了欺骗、迷惑等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人的诱导、迷惑。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按照世上的规则行事，按照世上的知识认知事物，而这样做就会使我们让我们远离神，也就不可能得到来自神的智慧。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听从别人的意见，这里的别人往往是对你有影响的人。我们看重人过于看重神，而过于看重与依赖神，这样的话，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远离了神，远离了智慧。所以我们不能去看重人重于看重神，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紧紧的抓住神。我们下面小结一下，我们今天这第一部分我们讲了三句话。其实第一句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第二句 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三，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不要让世上的道理和规则或者别人的意见迷惑了我们的心。那么我们来开始讲今天的第二部分，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我们看圣经是如何谈论从神而来的智慧。雅各书第三章第13到18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纷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段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的智慧，什么是神的智慧。人的智慧是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自夸，说谎话，抵挡真道，是属世的，属情欲的，是鬼魔的。而神的智慧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们常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的，成事在耶和华。请看箴言第16章的第3节第9节19章的第21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必定成立。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们自己要想成事，唯独要依靠神，把你所做的交托耶和华，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那么人说呢，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特别现在国内比较流行这句话。那么神说，快跑的未必能赢。那么传道书第9章第11节这样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讲一个见证。2002年，我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记得2005年那一年呢，名额特别少，报考的人特别多，其中有上海交通大学本校的毕业生，也有其他名校的毕业生。但是我招收了一名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的学生。那么按照人的智慧，这个学生是输在了起跑线上。我当时看中他有三点。第一点，他非常想成为我的博士研究生。第二点，他求知欲望非常强烈。第三点，他谦卑。有一些上海交大的同事不理解我为什么招收这样一个名不经传的学校的毕业生。在这个学生刚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呢，我的一些同事反映这个学生基础弱，很多问题问的都是外行话，根本没有入门。那么后来随着学习的深入，这些同事又给我反映说，这个学生非常好学，不耻下问，不懂就问， 可以问很多遍，慢慢的这个问题就能问到点子上了。再后来这个学生就一点不输给名校毕业的同学们了。2008年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去新加坡深造的机会，虽然他还没有毕业，我依然推荐了他。他不负众望，发表了多篇在国际上影响因子大、被引用次数多的论文，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然后呢，他在新加坡继续做博士后，继续上海交大的研究方向，发表了一些有国际影响的论文。几年之后，他被广州一所著名大学作为人才引入，直接聘为正教授、博士生导师，后来又成为珠江学者，成为广东省的知名教授。这个学生的故事也已经成为他的家乡的学弟学妹们的榜样。那么从这个例子，我自己对《传道书》这段经文有了深刻的理解，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一切全在神当时给你的机会。感谢神让我能看出这个学生是个可造之才，感谢神让我不顾他人的意见而录取这个学生，感谢神让这个学生不怕别人的议论说他底子弱而一直努力学习，感谢神给了这个学生去新加坡继续深造的机会，也感谢神让广州的知名大学看到他的能力而直接聘他为正教授、博士生导师，感谢神让广东省政府看到他的成就而授予他珠江学者的荣誉。他的经历一环扣着一环，缺了哪一环都达不到今天的成就，这岂是人能谋划出来的呢？我们要将荣耀归于神。我的性情呢比较急，神通过这个学生的成长经历反过来教育我这个当老师的，让我明白神的智慧，让我遇到事情不要着急，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一切全在神当时给你的机会。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5到34节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用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忧虑呢？有多少人可以做到不为明天忧虑呢？我对这段圣经感触特别深。在1990年加拿大经济萧条，我们公司原来有300多人，因为经济不好，公司一轮接着接着一轮，一轮接着一轮不停的裁员，最后裁的只剩下8个人。我刚刚买了房子，还要还贷款，不能没有工作，所以我当时非常忧虑。 释迦宝国语基督教会的赵长老给了我这段经文，鼓励我，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帮助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一年后呢，公司又从8个人发展到100多人。不要犹豫，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的神是应当被称赞的，阿们。神说，人说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又说，待小人不难与言而难与不恶，待君子不难与公而难与有礼。神说，你们的语言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那么哥罗西书4章5到6节这样说，你们要爱惜光阴，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人的智慧是把人分成君子、小人、3、6、9等，还说防人之心不可无。神看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什么君人、君子、小人、3、6、9等之分。神爱我们这些罪人，正如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要我们语言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我们为人处事要牢牢记住神的智慧。那学习圣经、信耶稣就是最大的智慧。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7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各样的善事。这段经文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最后指示。提摩太从保罗领受了与潮流背道而驰的生活形态，包括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等各方面。保罗也指示提摩太必须将神的话语存记在心，才能真正的领受真理所带来的智慧。存记在心的意思是思想、相信、实践。真正肯领受神话语的人必然得到提醒和指引，行走正路，不致偏差。我们从这段圣经要看到两点。第一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第二点，圣经能使人信基督耶稣而得救。因此学习圣经、信耶稣就是最大的智慧。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今天要讲的第三部分，寻求智慧要靠信心。那有的智慧靠学习知识可以得到，有的智慧靠实践可得，有的智慧靠分析、思想、感悟、总结归纳或者好的判断可得，而更高的智慧要靠信心，就是要靠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顺服而得。那么希伯来书11章1节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有看见就好像已经看见，这就是信心。 信心就是未见而实际可见的确据，并且也是我们获得实际丰富经历的预先的证据。因此有信心的人因信而看见的比他肉眼所能看见的更多，因为他看见神的大能之手，所以有信心的人心里有平安，能站立得稳，有定力，对神的话能够坚信不疑，能承受得起从神而来的智慧。挪亚照着神的吩咐去建造方舟，起初他并没有看到洪水，但他顺服神，有坚定的信心，所以当大洪水来临的时候，挪亚和他的家人得以存活。亚伯拉罕在神吩咐他从乌尔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儿去，但是他有顺服神的信心，他相信神的应许，就是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应许。后来才有以犹太人进入迦南地，才有以色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这样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很多的事情我们无法肉眼看见，无法亲耳听到，比如说耶稣传道的情景，我们无法肉眼看到，无法亲耳听到。我们相信耶稣，但是目前来讲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耶稣。耶稣讲的天国之道、生命之道，我们只能凭信心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也只能凭信心接受。希望我们不要像多马一样，看到并且摸到主耶稣因为被钉十字架而身体上留下的钉痕，才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从神而来，我们接受从神而来的智慧，也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亲眼看见。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见顶。从这段圣经我们了解到，如果你缺乏智慧，就要凭着信心向神求，神就会赐给你智慧。如果没有信心，你就不会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疑惑的人其实是心里充满骄傲的，因为他用自己的标准来怀疑神的能力。所以寻求智慧需要信心，需要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心，对神的顺服，你才能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到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主要讲了三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第二点，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第三点，寻求智慧要靠信心。今天我们也查考了多节圣经的经文，特别要记住这两句，箴言的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胜者便是聪明。箴言的第二章第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向神做一个祷告。 那么在祷告之前，如果你愿意从神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有感动还没有信主，你愿意学习圣经，愿意信耶稣，如果你愿意，那么请你举下手，我们就会为你祷告。学习圣经信耶稣是最大的智慧，你愿意得到这个智慧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请你举下手。好，放下，谢谢。那么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神就赐给他极大的智慧，而且赐给他丰足尊荣。你愿意像所罗门一样向神求智慧吗？如果你愿意，请举一下手。好，谢谢，请放下。好，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只有完完全全的依靠神，凭信心，一点不疑惑，才能得到来自神的大智慧。求神让我明白，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不靠世上的知识、世上的理学、他人的诱导，而要单单的依靠神。主啊，我们愿意得到来自神的大智慧，因为这智慧是上好的福分，这智慧是清洁的、和平的、多结善果的。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大智慧。感谢神让我们明白，学习圣经、信靠耶稣就是最大的智慧，因为信耶稣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在神的国度里就有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特别为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啊，他们愿意向你求智慧，愿意信耶稣，求神赐给他们智慧，求神带领他们，祝福他们。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